七章九到十七节，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七节。在新约圣经的226页，最后边，新约圣经226页。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七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他对我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主啊，孩子啊，为你的仆人祷告，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他，主啊，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主啊，也为你的教会祷告，主啊，求你用宝血遮盖你的教会，主啊，保守你的教会，主啊，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求你，主啊，用你的圣手来托住，主啊，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主啊，主啊，孩子真的是在你面前为你的众儿女，为你的宝贵的教会来祷告。主啊，为我们所有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主啊，求你祝福他们，宝血遮盖他们，每一天引导他们，派天使天君主啊来看顾我们。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哈，叫做七应灾中的教会。我想大家可能很熟悉哈，就是在上个世纪有一个新的神学出现。那这个新的神学呢，叫做灾前备题。这个神学的这个想法呢，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非常受欢迎呢？因为我很喜欢听 Chuck Smith 牧师的讲道哈。在他的讲道里面，常常他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一个灾前备题。那什么是灾前备题呢？就是讲到启示录所有的灾难来到之前，在启示录的第四章一开始，教会就已经被提了，地上已经没有教会了。那么这个在美国在西欧是非常流行的一种神学的一种思想。那特别是在 Chuck Smith 牧师的讲道里面，他常常讲到这件事情，他常常讲到在幕后神的七应灾、七号灾、七晚灾，那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可怕的灾难。但是他每次都讲的，他说在这灾难之前我已经不在那儿了。如果有生之年主已经再来的时候，那我已经被提了。所以呢，接下来就讲哈，他说你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你们想经过这些灾难吗？这些美国人都摇头哈。他说你们就赶紧信主吧，所以大家都信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对美国的教会它是非常的流行，或者在西欧的教会里非常流行的。但是呢，我有一次读到宋尚杰博士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宋尚杰博士引用了大量的经文跟一个神的仆人交通，他说圣经里边清楚地指示我们，信徒是会经过大灾难的。那宋尚杰博士，我很钦佩他，所以当他讲完这句话以后，我就非常认真地来查考圣经， 那么当我在讲启示录，我也非常认真的查考圣经，我相信宋尚杰博士讲的是正确的。我们不要用一种神学来套圣经，而是要在圣经非常清楚的启示里边来建立我们的神学。所以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七应灾中的教会。那在七应灾中教会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在七应灾中，除了犹太人归主，我们上一次讲到启示录非常的难懂，难懂的原因是启示录是以三个七灾，七应灾、七号灾和七晚灾为横跨整个的启示录，但是在这每个七灾的中间有一些的插曲，正是因为这些插曲让启示录非常的复杂，非常难懂。但是如果你明白所有的插曲都是讲到了前面七灾中它要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补充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明白。所以在七应灾中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七应灾里边，我们讲到了除了犹太人整个民族都会归主这件事情以外，教会会发生两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记载在启示录第六章九到十一节，这里说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第六章九到十一节，这里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使徒约翰说，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你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七应灾中的第五灾，讲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很有可能是讲到了当敌基督登上了人类的历史舞台以后，他掌握了全球的经济、军事、政治和大权以后，他为犹太人盖了犹太人一同渴望兴建的第三座圣殿以后，他进到了圣殿中，坐在至圣所中神的施恩座上，自称为神，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停止敬拜耶和华神，停止向耶和华献祭，然后以色列人全家整个民族都认出了这个敌基督的本相，整个民族都归向了主，然后就发生了第五灾，也可能在之前，可能在之后就发生了第五应的灾。那么第五应灾到底在说什么？也就是说，这位敌基督很有可能在这里所记载的，很有可能当他被兴起了以后，他兴起了一次对全球所有的基督教会的一次历史上最大的逼迫。那个时候可能将有许许多多的人会殉道。那么这些事情主耶稣自己也亲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也这样说过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主耶稣说，那时也就是末日，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在七应灾中教会的当时的情况。那么你回到了七应灾的第五灾，你会发现这里记载了敌基督被兴起以后，他很可能会兴起一次全球性的对基督的教会的大逼迫。那么七应灾中教会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记载在七应灾中的第五应，就是教会受到了历史上最大的最全面的一次逼迫，然后会有许多人殉道，很有可能是自从教会以来最大的一次殉道。所以这个第五应的灾在这里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在这里他说
当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个是禁灾中教会要发生的第一件事情。那么教会在禁灾中所发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记载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里边，就是使徒的约翰看见，他在异象里边看见，他说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族、各国、各方、各民出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然后长老中有一位问使徒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最后长老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也就是说，禁灾的时候教会会发生两件事情，除了犹太人整个民族归主，教会会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记载在禁灾中的第五灾，就是大很多很多的人会殉道，教会受到大逼迫。第二件事情就是今天所记载的，使徒约翰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他们来到了神的宝座面前，他们身穿白衣，他们手拿棕树枝，他们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然后长老中有一问问使徒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最后长老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首先我们要问好，这些人到底是谁呢？是不是七印灾中殉道的人吗？但是七印灾中殉道的人已经记载在启示录第六章九到十一节。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呢？我相信这些人不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这些人是特定的一群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那么历世历代许多的基督徒一生是平平顺顺的，没有什么患难的。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历世历代的殉道的人呢？那么这一段圣经只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不是被杀的。因此当我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认识是这些基督徒是在七印灾中过世的基督徒。当我们看七印灾时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印的灾是敌基督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第二印的灾是地上开始了极大的战争，第三印的灾是战争以后有了极大的饥荒，第四印灾是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被杀害。因此我个人认为敌基督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以后所带来的战争、饥荒、死亡，包括了基督徒。那么第四印灾说到了地上的四分之一被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如果七印灾来到的时候，地上的人口，我猜哈，如果是80亿，那么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杀，也就是20亿。而今天全世界基督徒和世界人口的比例是三分之一，那么如果是同样的比例到那个时候的话，20亿的三分之一就是大约7亿，也就是7亿的基督徒会在大灾难里边过世，他们不是殉道，而是他们会经过大灾难会过世，或者被战争所杀，或者被饥荒所杀，或者被瘟疫所杀。这就印证了使徒约翰看到的异象，他说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所以我想哈，七亿多的基督徒确实是一个庞大的数目，确实看上去没有人能一下就数过来， 并且既然战争是全球性的，饥荒是全球性的，被刀剑、饥荒、瘟疫所杀的人也是全球性的，因此这七亿的基督徒也必定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而来的。那么这些人都是从大患难里边出来的，指的就是七应灾，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虽然不是绝后，但是是空前的，但是是空前的一个大灾难。而这些人在大患难之前就已经信主了，认识了神的救恩，因此这个圣经说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么最后一个印证就是他们进入天堂以后，圣经上特别的说坐宝座的要用帐幕来抚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显然这些是在战争、饥荒、瘟疫中死去的基督徒，曾在人生中经历了饥饿、干渴和各种的痛苦。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虽然我非常想像 Chuck Smith 牧师那样讲到基督徒不会经历灾难，然后呢我就跟所有的慕道友说这个灾难多么可怕，然后呢说你们想经历灾难吗？我想大部分的慕道友都会摇头哈，然后就说那你就得信主，信主就不经历灾难了，然后旁边有一个小屋子到那儿去祷告，祷完告我们就受洗。但是圣经上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讲到基督徒是会经历灾难的。那么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主？如果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要面对末日的战争、饥荒、瘟疫等灾难，那么神的保守和看顾在哪里？第二，在大灾难中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要被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第三，我们信主难道不是为了逢凶化吉、求福避祸吗？第四，世人也有生老病死，基督徒也有生老病死，世人也会遇见灾难、苦难、灾祸，基督徒也会有。那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这些问题是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我们需要来思考。我再问这五个问题。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要面对末日的战争、饥荒、瘟疫和灾难，那么神的保守和看顾在哪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大灾难中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会被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第三个问题，我们信主难道不是为了逢凶化吉、求福避祸吗？第四个问题，世人有生老病死，基督徒也会有生老病死，世人也会遇见灾难、苦难、灾祸，那么基督徒也会有，那么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姐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会遇见灾难，但不同的是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今天的这段经文就讲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我想举一个例子哈，不仅有这个不同，有一个著名的指挥家、作曲家黄安伦，这个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基督徒。当他拍这个《十字架》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所有的配乐、配曲都是他写的。在2000年的8月20号，当他正在北京为纪录片的《十字架》在录音的时候，所有的指挥、乐队、合唱队、小敏啊，所有的童工都在那里，都紧锣密鼓的在那里排练，马上就要开始录音的时候，8月20号的早上5点，黄安伦博士接到他太太打来的电话，说他们唯一的儿子25岁，这个儿子前一年才刚刚受洗，也是一位非常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他游泳游得非常的好，是可以做教练的，但是在游泳的时候他被淹死了。当时黄安伦哈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他的弟弟的太太扶着黄安伦，黄安伦几乎站不住了，非常悲切地问了一句话，他说，大哥，你总是带着我们祷告，可结果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你知道，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如果基督徒是会经历灾难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神的看顾保守在哪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要面对末日的战争、饥荒、灾难的时候，神的保守看顾在哪里？在大灾难中，基督徒和基督徒都被杀，为什么我们还要信耶稣呢？我们信主难道不是为了逢凶化吉、求福避祸吗？世人都有生老病死，基督徒也会生老病死，世人会遇见灾难、苦难、灾祸，基督徒也会有。那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同在哪里呢？所以他的弟弟的太太非常悲切地扶住他，问他，他说，大哥，你总是带着我们祷告，可结果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华伦弟兄哈说，他从北京哈回到加拿大的飞机上，包括转机，一共是18个小时，他从头到尾，他说他都是泪流满面的，然后他一直手捧圣经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他说，主啊，难道这就是我们每天向您祷告所求的，您所赐的平安吗？他说好，但是当第18个钟头，当飞机飞临到多伦多的上空的时候，他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说当时他正好读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通篇都在讲永生和复活的奥秘。他说神的话一下子就进入了他的心。他说圣经上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到，保罗说，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然后保罗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他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他说，再看看启示录，多么的清楚，借着主耶稣，我们早已经战胜了死亡，多么大的荣耀！我们不仅会复活，而且还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华伦弟兄说：“他说我豁然开朗，他说我问错了对象，这明明是魔鬼的攻击，我却质问主，真不应该。我唯有祷告。”祈求主的怜悯，主耶稣啊，灾难不是从您而来，相反的，当死亡的毒钩击中我儿的时候，是你把我儿带到了那无比美好的地方去，也正是您在大灾难来临之时，不仅与我同气，还亲自给我加力量，使我不致跌倒。最后他说，当他下飞机的时候，他的心里已经充满了感恩。弟兄姐妹，我读这个见证非常的感动。他说这真是一个神迹啊。弟兄姐妹，我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遇见苦难。神没有把我们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保险箱里边，没有的。主耶稣的12个使徒，包括保罗，都是殉道的。这个世上我们都会遇见苦难，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会遇见苦难、灾难、各种的问题、疾病，但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永恒的结局是不同的，弟兄姐妹。所以华伦博士可以从这么大的悲伤里边，他看到了那个盼望。所以今天这段的经文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讲到了我们未来的去处，这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那个最终极的不同。所以我们都会遇到灾难，但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同在哪里呢？使徒约翰看见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谢谢啊，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长老中有一问，问他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他对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些人是认识主的，是信靠主的，他们是得救的，但是神仍然允许他们经过大灾难，但是他们的结局、他们的归宿、他们的永恒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人的归宿是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他们要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他们身穿白衣，他们手拿棕树枝，他们要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的不同。不仅如此哈，当你看这个黄安伦博士的整个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痛苦的时候，弟兄姐妹的爱祷告像海浪一样哈围绕着他们，主的恩典一直托住他们。不仅如此，最后葬礼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朋友都是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葬礼，他们都对黄安伦弟兄说哈，他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追思礼拜不仅没有悲痛欲绝的凄惨场面，反而充满了感恩祥和甚至满足的喜乐。那些慕道的朋友说，对他们实在太触动了。然后最后他们说一个结论，他说，你们的神是真实的。弟兄姐妹，神真的没有把我们免去我们的灾难，但是神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不同。信主并不是所有的苦难、灾难、痛苦、不顺都免疫了，相反的，主耶稣让我们经历这个有苦难的世界。正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说，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不是说你们信了我没有苦难了，你们绝对不会失业，你们绝对不会生病，你们绝对不会有灾难，你们绝对没有问题。没有，主耶稣在离世之前，他要上十字架最后复活之前，对门徒说，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然后主耶稣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前一句话讲到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相同，在世上我们也会有苦难的，这是讲到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相同，我们都会有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有灾难，有打击，有疾病，有各样的挑战，然后接着主耶稣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讲到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有永恒的归宿，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有上帝复活的应许，我们有神时刻同在的恩典，随时的安慰，时刻的扶持，一切的一切都讲到了我们的不同。也就是说，主赐给我们永生，赐给我们的盼望，赐给我们的应许，赐给我们的信心，是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苦难的，可以胜过这些世界上带给我们一切的打击不顺，包括末日的七应灾。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真实的在主里边，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我们是可以胜过的。最后哈，黄安伦博士说哈，因为他是搞音乐的，我也是搞音乐的哈，他说，我忽然听懂了马勒伟大的第二交响乐。这个马勒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很伟大的作曲家，马勒的第二交响乐，这个交响乐是写什么？这个交响乐是写复活的。他说，在他的乐曲中所描画的复活的号筒吹响的那一刻，千千万万神的儿女都一起从死亡中复活，那将是一个多么喜乐胜利的伟大场面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所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改变了所有人类的历史，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他战胜了死亡。最后黄仁不是说一起从死里复活，那将是一个多么喜乐胜利的伟大场面啊！然后黄仁不是说，我不仅默念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姐妹，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我相信本来我讲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想最好不要信主了哈。但是你要知道，神要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边得到考验，他要建造一个得胜的生命。有一次，这个伟大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哈，他为这个《暗使之后》这本书写的这个序言里边哈，大家都知道《暗使之后》这本书，就是讲到中国一个伟大的圣徒得了一种怪病，50年就是单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房间里面不能见光，但是这个人的生命是那么美丽。 Billy Graham 在为这个《暗使之后》这本书写的时候，他写了一段话，他说这本书见证了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足够拯救这个苦难的时代，此书在这充满了罪恶污秽的世界中发出了信心的芬芳，并且准确地表明，在基督里的信心足够战胜人生旅途中一切的变化和不利的环境，足够战胜疾病的打击、苦痛的逼迫和文盲所造成的不幸的状态，这一切在主的权柄之前全都望风而逃，好像黑暗在中午的日光下完全消散了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苦难？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主耶稣所讲的那句话的后半段，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要把我们放在苦难里边，是让我们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熟，可以磨练，可以长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的。就好像黄兰博士所经历的一样，虽然他的儿子不幸溺毙了，但是那个伟大的信心和盼望在这个人的生命里边荣耀的被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世界上我相信哈，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无病无灾、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儿女健康、经济良好、工作稳定、出入平安才是平安，对不对？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圣经里面讲的基督的平安？有没有想过，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一种平安，它不是说平安，而是它是说基督里的平安。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主耶稣好特别对门徒讲，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然后他说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哎呀，这句话哈，弟兄姐妹真的要好好思想。约翰福音14章第27节，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他说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也就是说在主里边，在基督里边有一种平安是只有基督可以给我们的。然后主耶稣讲句话，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显然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希望平安，但是圣经里面讲的什么是基督里面的平安？如果我们认为基督里面的平安就是无病无灾、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儿女健康、经济良好、工作稳定、出入平安，我相信这不是在基督里边的平安。因为主耶稣讲，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 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了是主的平安，不是世界，不是世人给我们的平安。所以在基督里的平安和世界的平安是不一样的。世界的平安我相信就是一切平平顺顺，对不对？当然我相信我心里边也是希望无病无灾，好，工作顺利。有谁会希望喜欢有病的，对不对？无病无灾，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儿女健康。但是弟兄姐妹，神要让我们经历一个更高的一种平安，就是在基督里的平安，不是世界能够给我们的，也不是世界的平安，是不同的，是上帝所赐的在基督里的平安。所以什么是在基督里平安？我相信基督里的平安不是外在环境的平安，而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内心、灵魂里边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任何环境下都会有的平安。在患难中里边可以平安吗？弟兄姐妹，在患难中可以平安吗？我相信是的。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在打击中可以平安吗？我相信是的。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在痛苦中可以平安吗？我相信是的。如果我们的平安是在基督里平安，在风浪中可以平安吗？是的，我相信是的。如果我们的平安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在大灾难中可以平安吗？是的。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平安吗？是的。如果我们的平安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基督里的平安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极深的平安，这种平安胜过了世界上一切的动荡，胜过了世界上的一切苦难灾难，一切的战争饥荒，这是都可以胜过的。因为主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一种属天的平安，这是从上帝而来的平安。所有在基督里的平安是可以胜过环境的平安，是可以胜过苦难灾难死亡和打击的平安。弟兄姐妹，最后一个问题，好，什么是在基督里边的得胜？也就是主耶稣在这讲的，他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讲的这段平安的话，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想主并没有把我们放在一个保险箱里边，让我们的一生没有任何的风险。主让我们的一生是有风浪的，有苦难，有伤心，有痛苦，有疾病，但是主会赐给我们一种属天的信心、属天的平安、属天的能力、属天的喜乐、属天的盼望，是可以胜过在这个世界中所经历的一切的打击、苦难、灾难、罪恶和引诱的。这种的生命就是主所说的胜过世界的生命。我为大家举几个例子，好，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边，他因为赶鬼传福音，他和同工一起被抓被打，身上有许多的鞭伤，手脚都上了手铐脚镣，扔在地牢里边，在那里又饥又渴又痛又黑又暗又臭，到处那个地牢里边，我猜想哈，到处是老鼠、蚊子、跳蚤，前途未定，可能要砍头。半夜的时候，在黑暗的时候，在最黑暗、最凄惨、最凄凉的时候、最灰心的时候，保罗和希拉两个人在地牢里边开始唱诗赞美神，然后众囚犯都侧耳而听。弟兄姐妹，这种生命你知道吗？这种生命就是主说的得胜的生命。保罗在去罗马的路上遇见了海上的大风浪，在《使徒行传》27:14-26记得，他说那个风浪大到一个程度，这个船哈就在风浪里面像一个小一片树叶一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然后所有船上的人都禁食十几天没有吃饭了。然后最后保罗站出来对所有的人说，你们放心，这个船会撞，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因为主昨天晚上对我说，他说我相信主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最后果然如保罗所说的，你可以看到在那么大的风浪，所有活命的指望都没有，所有的人都在进食， 可能下一刻整个船就被一个浪打进了深渊里边的时候，保罗在那里充满了属天的信心和平安。最后保罗在罗马殉道的时候，马上就要被砍头了，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弟兄姐妹好，我相信这三个例子，我相信这个就是圣经里边讲的在基督里边的得胜，胜过世界的那种生命。有一种从主而来的生命，是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环境里边是可以活出属天的盼望、喜乐、平安的，是可以活出属天的信心、圣洁、爱和谦卑的。弟兄姐妹，我也盼望我们的一生是在追求这些东西，真的不能够追求事工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神这些日子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呼召，要追求生命的得胜。有一天哈，我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到第三十二节，他说，我看到这些圣经中的信心的伟人哈，每一个都是在极大的患难里边成为那个时代的信心的榜样，在极大的患难中信心就成长起来，因着信就激发出了极大的属灵的生命的潜力，行出了非常荣耀神的伟大的生命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会经过患难的，但是弟兄姐妹，不同在哪里？盼望我们每一天哈，好好的读这段的经文，那个不同是非常大的。我再来为大家读一下哈，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一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对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荫庇他们，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是我们的不同，有一天我们都要在那见面哈。那天哟，突然看见洪波也在那，真是，哎呀，这个老骂我的人怎么也跑那儿去了呢？真是的，哎呀，真是，哎呀，希望他那时候不再骂我了哈。哎呦，一看弟兄姐妹都在那，哎呀，太好了，感谢赞美主。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有一首有圣餐哈，我们有诗，有一个诗歌，放下第一首诗歌。